今天你看到这个信息，福音突破一切限制，其实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之下跟大家分享。大家都知道这个礼拜我们是由宣教士跟我们去分享信息，而宣教士往往都要很小心，因为他不想将他的事工甚至他的样子都是在个网上公开。所以教会经过考虑之后就邀请我就是讲一个的都是跟宣教相关的信息。其实我们收浸是以敬拜祷告宣教建立神荣耀国度，这个是我们一个使命的宣言。当然我们每个星期回来崇拜的时候，我们都投入在敬拜的当中，我们也都愿意在我们的祷告的生活上面，我们更加在个人和在我们的小组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是更重视祷告。但是宣教可以说过去两三年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很多的短宣都不能够照正常地去进行。我们怎样去继续的在这个宣教延伸的当中，我们让弟兄姊妹继续的去明白神的心意。今天尝试透过在《使徒行传》里面一个外邦多利流的这一位的百夫长，他全家是怎样信主的经过，我们看神怎样指示我们当如何去突破全福音一些固有的观念。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你真是那位宣教的主，因为你不愿意一人沉沦，你乃愿万人都能够悔改。所以主你去帮助我们，我们有你的心肠，以致我们在香港在世界各地，我们都不忘记福音的使命。神你差派我们可能在本地的见证，在本地的跨文化，又或者我们跨文化在外地的见证，同样都是神你所看重。愿主帮助我们教清楚我们的焦点，无论我们作什么都是总要得赦人。愿天父去带领我们，藉着今天的信息再一次的激励我们突破一切的限制，为着福音能够被讲传。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祈祷感谢，奉基督得胜名字祈求，阿们。如果我们仔细看《使徒行传》，我们就会发现第一个和外邦人传福音的不是保罗，而是彼得。而且彼得理解这个是上帝要他所做的。假若要为《使徒行传》去分段，很多人就会认为一到十二章是上帝在犹太人当中的工作，而十三到二十八章是上帝在外邦人中的工作。这样的分段是有道理，也帮助我们了解，但是也有不足的。因为事实上《使徒行传》是从第八章开始，上帝已经为外邦人的工作来铺路了。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埃提亚伯的太监，就是当腓利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当时他回到去 埃塞俄比亚的时候，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福音其实已经传了去了，因为藉着这个的太监将这个福音传回去他所住的地方。其实特别去到十章到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使徒彼得在该撒利亚向哥利流传福音的故事。你留意这段故事不单只是讲了一次的，而是讲了两次。第一次就在第十章，是路加以一个第三者的角度来讲的。而第二次就在第十一章，彼得是从第一身去描述整件事件。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同一件事要讲两次呢？我相信其中一个可能是因为如果讲一次有时我们不是很留意的嘛，但如果我们讲两次那这个印象就会比较深刻。所以哥尼流信主这个经过不单只是讲了一次，而是讲了两次。好希望我相信即使徒行传路加医生很想我们记得到这件事情。那我们今天要突破一些全福音固有的观念，尝试我们从三方面我们去看这段的经文。第一，我们要去超越一个传统的习俗。在这个第十一章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彼得在异象中见到很多的动物 從天而降，我相信大家都可能有印象，就是一個呢好他肚餓啊，去上樓頂禱告的時候，他就見在禱告當中是見到這個的異象。咁我哋見到呢個異象咧，上面就有一塊大布咧，四角咧就吊住好多嘢啦，從天降下。嗱，當中有啲乜嘢咧？哇，有一啲咧四腳嘅牲畜同埋野獸，亦都有爬蟲同埋天上嘅飛鳥喎。啊，而且咧佢仲聽見有聲音對佢話：彼得，你起嚟宰咗呢啲嘢吃啦！彼得一聽到嘅時候，佢就點講啊？佢話：主啊，絕對唔可以啊！因為嗰啲凡污濁同埋唔潔淨嘅嘢咧。從來我都沒有吃過的。當第二次又有聲音從天上說，上帝所潔淨的，你不可以當作是污濁的。這樣的事情發生一連三次，然後呢，這些動物物件就收回去天上了。從你們熒幕上這段經文，我們看到原來掌管整件事情的是上帝，他在兩個不同的地方來做工。首先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他在该撒利亚向哥尼流来显现，然后在差不多三十里以外的约珀地方亦都向彼得来显现。在这件事发生之前，耶路撒冷教会是大遭逼迫的，当时的门徒四散，神就将彼得从耶路撒冷经过那几个地方就带他们去到约珀。当彼得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他不知道怎样做的时候，正正在那个时候就有人来敲门了。在这两个地方所发生的事竟然是汇合成为一点，就在这个时间上，上帝就跟彼得说，你跟着这帮人去吧。为什么彼得去到外邦人中间会令到部分的犹太人产生一个很强烈的反感呢？你刚才看经文就是这样讲，那些奉割礼的信徒就跟他争辩说，哇，你竟然去到那些未受割礼的人的屋企跟他们一起吃饭，他们接受不到，因为这个是超越了他们那个的习俗的。其实大家都知道，犹太人其实他跟外族人是没什么来往的，因为犹太人就自视自己是神所拣选的民族，而所有外邦人他们都是未受割礼的，而且他们都不认识神的。所以整个犹太民族他那个自我那个的尊严是很强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就知道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不会去吃外邦人所吃的东西的。而且呢今天我们都是的，即是今天犹太人呢他们都有一些特别的食物呢，叫做 kosher， 即是经过洁净的食物，他们呢是不会随便吃其他的东西。所以呢从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呢，让我们看到彼得对他们讲的故事，说他为什么去到哥尼流的家中去向他传福音。在整个过程里面呢，使徒彼得基本上就是要讲一句说话，就说不是我要去的，是上帝带着我们去的，不是我要做这样的事，是上帝自己在我们中间做这件事。每一次讲到彼得的异象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件事。我想如果是中国人的话，如果彼得是中国人的话，就不会有这件事情发生的，就是不会说那个异象是不可以发生的。因为点解咧？中国人啊，除咗背脊向天之外咧，背脊向天嘅嘢啊，即系乜嘢都可以食嘅。即系咧，中国人咧又可以食昆虫啊，又可以食鸟啊，食雀仔啊，四脚爬爬嘅嘢，我哋冚唪唥都食嘅。我哋咧原来喺圣经里边咧有啲嘢系唔食得噶嘛，兔仔啊、蛇啊、鸵鸟啊、老鹰啊，但系全部我哋咧都食嘅。即系中国人咧就系即系呢啲野味啊，呢啲好正嘅嘢。咁但係彼得呢，佢真係唔食，因为佢係一个好根深蒂固嘅犹太人。佢回答上帝话，佢从来都冇食过呢啲嘢。要彼得呢去回避佢一生嘅習慣呢，其实係好唔容易嘅事情。事实上呢，向外邦人传福音呢，係要抛弃我哋一啲嘅背景同埋習慣，亦都係好唔容易。但係上帝有呢个力量让佢改变。有时我想想，在香港呢，我们都有时面对一些南亚的朋友。 我不知道大家咧會唔會有一種感覺啊？南亞嘅朋友咧，好似有一種嘅體味咧，同我哋好唔同嘅。啊，當我哋咧去佢哋身邊嘅時候咧，可能我哋都好唔習慣，又或者咧佢哋食嘅嘢咧啊，要用手攞起嚟食嘅喎，即係咧我哋都唔習慣嘅嚇。啊，好多嘢生活嘅習慣條件咧都好唔同嘅。但係咧，神要我哋乜嘢咧？神要我哋進到去你嘅文化當中啊！如果我哋要同佢哋建立嗰个友谊嘅时候，我哋一定要接受对方同我哋文化差异嘅地方、唔同嘅地方。你又谂下咧，即系一啲嘅来华嘅宣教士，有呢个图片都话俾你听，哇！佢哋咧系着晒唐装衫裤嘅，无论系佢哋自己或者佢哋嘅太太或者佢嘅儿女咧。远睇嘅话咧，佢哋系完全系中国化嘅，你睇唔出咧佢系外国人嚟嘅。除咗你近睇佢个样嘅时候，你先知道佢系外国人。乜嘢原因呢？就系因为佢要融入当地嘅文化，以致佢哋将呢个文化嘅差异去打破，减少大家嘅距离。冇错，今日我哋喺宣教喺福音嘅传播上面，我仍然要去打开咗我哋一啲传统嘅习俗，我哋需要有突破。所以今日我哋要彼此嘅提醒，当福音要继续传开嘅时候，我哋要认识别人同我哋唔同嘅文化。点样去认识呢？除咗我哋亲自去体验之外，就系要去了解阅读世界上唔同嘅人，佢哋有唔同嘅文化。今日咧，我哋好习惯啊，我哋用文字啊，我哋好习惯咧，我哋用图画。但是如果在另一些文化呢，它是口述文化的时候呢，就好像圣经时代的文化呢，其实呢它们是很多时候就是用故事的方式呢，是将它的历史去记载的。其实 你记得呢，就算写成圣经的时候都一样的。原来呢福音书呢是距离耶稣呢升天之后几十年呢才写成的。那在这几十年的过程里面，耶稣的事迹是怎样传播？就是口传咯。所以呢，有啲人话，哎呀，咁口传嘅嘢会唔会就唔准确啊？唔会嘅，因为喺一个口传文化嘅社会里面呢，口传嘅嘢呢係有真实性，同埋可以 keep 住嗰个事实嘅真相嘅。所以弟兄姊妹，当我哋今日面对唔同嘅文化嘅时候，有啲人呢特别要去为到嗰啲口述嘅文化嘅人呢，佢去设计一啲嘅故事，佢将呢个福音，将圣经嘅真理呢，去用不同的故事去演绎出来，就是跟他们讲故事，讲到这么多个故事的时候呢，就将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知道。原来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认识的那一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超越传统的习俗呢，是我们需要踏出一步，我们需要有突破的。就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福音的工作上面，我们首先学习认识对方的文化，接受对方不同的文化，还有呢，我们要学习怎样跟不同文化的人去相处。我们要突破第二个的固有观念，就是我们传福音是要传扬一个整全的福音。 The whole gospel for the whole world， 意思呢就是说呢，彼得他提出上帝是不偏待人的，而这个福音呢是很丰富的去形容出来的。在第十章三十四和三十五节，神话给彼得听，是要将福音传到去每一个人，包括当时哥尼流一个罗马人。彼得是没有理会自己的背景和个人的感受，当然他个人感受是不想的，你记得他，因为呢如果不是神叫他，他都不会的，因为罗马人跟我们不啱的嘛，罗马人就是占领了我们犹太人的地方嘛，他是跟我们有民族的恩怨情仇的嘛，但是他不顾这件事，因为神突破了他那个的限制，他仍然去信服神，神清楚表明福音是为每一个人而设的，我们不要让任何的障碍，包括我们的语言、文化、偏见、地理、经济或者教育的阶层等等，影响我们向人传福音的心智。如果你看回这段的说话，三十四节红色的字，你会留意 原来这里所讲的福音是很丰富的。第一，讲到上帝是不偏待人的。神不单止是犹太人的神，他更加是外邦人的神。我们今天知道神是全世界全地的神。第二就是说，他以圣灵的能力去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我们看到原来我们的主是很强调圣灵，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位，他是与圣父圣子同荣同尊的。而圣灵的能力是能够去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这里特别提到，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的仇敌，仇敌就是魔鬼，魔鬼就是要压制人不去认识福音，魔鬼就是要让人不去认识真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红色字就提醒我们，整个的福音就是讲到神的本性、圣灵的能力，还有他怎样去得胜那些被魔鬼压制啊，胜过魔鬼的压制，去拯救那些在魔鬼权下的人。特别这里讲到呢，是上帝与他同在。在十章三十七到四十三节的时候，特别呢亦都讲到彼得这一篇的简洁有力的讲章，是一篇精简的福音，是包括了什么？是包括了耶稣完全的生命，被他钉在十字架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复活，彼得个人的见证和经历，耶稣应验了圣经的话，人必须凭藉着信心去接受基督。我们看第三跟着那里三十九节到四十三节，三十九节到四十三节，下一章是啦。我们同样看到红色的字，是不是？这个福音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耶稣是被挂在木头上被杀，第三天上帝使他到复活，使他复活，而且他这个复活是要作审判活人和死人的审判者，凡信他的人必藉着他的名得蒙赦罪。你发现呢，其实短短这几节的经文呢，就是将整个的福音呢是去讲述出来。福音当然就是我们要认罪悔改啦，我们才得着拯救啦。但是原来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原来这个福音是这么阔的。这个福音是包括耶稣的受死和复活，是包括耶稣是要进行一个审判，审判活人死人，耶稣是最终的审判者。而且什么？上帝要审判人，上帝要审判这个世界，但是凡信耶稣的人必得藉着耶稣的名去得蒙赦罪。当我们今天要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传一个半桶水的福音。今天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要传扬一个整全的福音。整全的福音就是一个心灵并固的福音。我们要传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福音。同样，我们要拯救，我们要传耶稣基督是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福音。你想想这两个很吊诡，这两样都很重要的。认罪悔改是很重要，但是我们要过丰盛的生命，我们要活出神创造我们的美好，也都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张力，只是偏重任何一方面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够传扬一个整全的福音。整全的福音是包括救赎论和创造论的。你想清楚，神不单只是从最终拯救我们出来，他更加是让我们这个创神对我们的创造恢复回神原初创造的美好。因为罪恶堕落令人类失去了神的形象，我们有神的形象，但是我们失落了很多。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赐下新生命给我们，他是叫我们恢复回神造我们的美好形象。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很熟悉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我们是他手上的杰作。当我们得着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恢复回我们神儿女的位份，我们亦都恢复回神创造我们原初的美好。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今日传福音我们很需要两方面， 认罪悔改的福音，一个救赎的福音，一个创造的福音。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两样都是同样的重要。求主去帮助我们。今天原来我们发现很多的宣教士，他去到那个宣教的工场的时候，他好像不是直接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反而他是做很多社会福利的工作，反而他做很多建立社群的工作。我们不可以说他不是直接传福音的，特别我们今天去到一些穆斯林地区的时候，我们更加不可以轻易表露自己的身份，哇，我是什么的宣教士，因为这些地方根本连宣教士都不让你入的。但我们却是可以透过不同的角色，我们进到去这些 受限制的地方。其实我们到最终的目的都是要传一个整全的福音，但是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时间里面，我们做不同的重点。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认识，我们要传扬一个整全的福音。我们要突破第三个固有的观念，就是我们要集中向未得之民去传扬福音。十一章十八节，他说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说话了，只归荣耀给上帝，说这样看来，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使他们悔改得生命了。这里讲到福音是要赐给外邦人，使到他们能够悔改得生命。从今天所读的这节经文，我们实际看到宣教工作是要突破种族中心的这种思想。这个也是早期教会宣教上一个很大的难阻。你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最初真的福音大爆炸的时候，有三千人、五千人信主，就在哪个地方？在耶路撒冷嘛。耶路撒冷里面有三千、五千人信主，其实那些人是从周围不同的地方来到耶路撒冷的。所以这班人本身呢，已经是各方各族的人，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寄居的犹太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神的灵很大的使用彼得的讲道，很多人去信主。有时我想三千五千，那是成万人。今天的超级教会 Mega Church 都是这样的，成万人，哇，那是很荣耀，神很荣耀，在这个耶路撒冷教会里面有成万人信主，哇，是一个举世闻名的教会，第一个，是吧？哇，你只是觉得很犀利。但是神很奇怪，神的心意呢，不是让这个耶路撒冷教会一路 keep 住一万人这样去存在。神呢却是藉住什么？神却是藉住逼迫，将他们去散到去不同的地方。将他们散到不同的地方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要将福音继续的透过不同的人去到不同的地方继续的传开。他不是只是集中在一个地方，很多很多人去信主。这个又令我们想起普世宣教。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要在教会里面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兴盛，工作越来越多，这个是我们的成功。但是另一方面，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开枝散叶。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长期聚在这个地方。有时很得意的，即如果呢很多人聚在一个地方呢，我自己的经历就是一定有问题。不知道你觉不觉得人多聚在一起呢，就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意见呢就产生不同的争执，不同的争执呢产生很多不同的问题。但是怎样可以做呢？就是当我们去散开的时候，我们要继续在那个福音的努力上去做的时候，反而更加好的。所以有时分散不一定是坏事来的，分散不一定是坏事来的。在旧约的时候，你记得巴别塔的教训，人是要传扬自己的名，所以他们搏命去建筑一个很高的塔，以为自己能够塔顶东天，即是可以去到神那里。但是神望落嚟话：，唉，你哋班人搞乜鬼啊？你谂住可以上到嚟我度咩？其实呢个只系显出你哋嘅骄傲自大，所以神要将佢哋分散去全地上。今日我哋又谂下，系、哦、神今日要将福音分散到去全地之上。福音唔系净系聚咗喺一个地方， 福音不是只是静止了在一个地方。威廉克里呢，相信大家都知道呢，他是第一个呢基督教的宣教士。他呢去到印度的地方呢去传福音。曾经呢有个这样的故事。威廉克里呢，当他未做宣教士之前呢，你知不知道他做什么的？他是一个鞋匠来的。咁咧，佢喺补鞋嘅地方咧，成日咧就贴咗一张世界地图，佢就常常为到世界上嗰啲未得之民嚟祷告。咁佢听到有一次咧，佢想去宣教嘅时候，佢就向当时嘅教会去申请。我想去宣教。咁但是当时咧，有一个加尔文宗嘅传道人听到佢有呢个宣教负担嘅时候咧，咁佢就同佢讲。年青人，你坐低。如果假如上帝要呢一班喺其他地方嘅人得救，上帝一定有佢嘅办法。即系有时我真系觉得系好得意嘅。原来咧，真正嘅信仰生命咧，唔系俾我哋啲神学框住嘅。这个所谓加尔文宗嘅传道人，佢惊乜嘢？就系话唔需要我哋去做嘅，神嘅工作就系神去做。但是威廉克里调翻转就系话，佢常常为到世界上未闻福音嘅地方，佢去祷告啊，佢求主去帮助佢啊，可以去成就神嘅工作。神就系透过唔同嘅人嘅分散，让福音继续嘅去传开。之前我哋咪讲启示录七间教会，腓拉铁腓教会就系嗰个咧。那个福音的钥匙啊，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人能开的。那个钥匙啊，那个钥匙呢就是打开了那个宣教的钥匙。在第十九世纪的时候，当这些宣教的火呢去燃点的时候，威廉克里是第一个，跟着有李文斯敦去到非洲，跟着也都有剑桥七杰，其中也都有来到中国，又有戴德生。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宣教士来到不同的地方，为着就是要将这个福音散到去当时未得之民。今天在这个地图里面，我们都看到未得之民很多的地方是在非洲的地方，在中东的地方，甚至在我们中国的里面都是有未得之民在当中的。今天我们面对未得之民，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就是要支持宣教的工作，我们更加要祈求神，说神你会不会感动我去做宣教的工作呢？今天宣教的工作不只是停止在一些全职的宣教士上面，今天宣教的工作是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有他的召命。假如我们要在普世宣教的工作上有真正的突破，我们就必须去突破了我们自己那种传统的习俗，我们要宣告整全的福音，我们要打破民族的界限。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有一本书叫做《宣教日引》，很想介绍给大家的。《宣教日引》呢，其实呢就是我们将每一个呢福音未及的群体呢去作出一个介绍，每日呢我们都可以呢是为到里面的事情呢我们献上祷告的。譬如呢我们为到中国的甘肃省里面有不同少数民族的人来祷告，以至呢我们知道呢怎样去为他们祷告，而不是就这样为他祷告。即有时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族人，都不知道什么的处境，但是呢透过这个的宣教日引呢是可以帮助到我们，帮助我们个人，帮助我们的小组，帮助我们的教会，一起的为未得之民来祷告。弟兄姊妹，愿意我们都能够走出我们信仰的安舒区，认识和传扬整全的福音，更加能够使用这个宣教日引为未得之民祷告。甚至神今日有没有拣选你，有没有呼召你进入宣教的行列呢？我鼓励你可以同传道人去分享，鼓励你可以同传委去分享。我们都好乐意神愿你与我们去同行，一起去寻求神的心意。让我们同心的祷告。慈爱主，我们感谢你， 你是那位宣教的主，你的心意就是要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主，你去帮助我们，求你去差遣我们去作你自己福音的出口。你不是只是差遣我们个人，你差遣我们的小组，你差遣我们的教会，成就你的大使命。愿天父去帮助我们，去带领我们，去挑战我们的生命。愿天父去继续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做感动和带领的工作。让我们凭着信心领受从神而来的差遣。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奉你的名去差遣我们的众弟兄姊妹去到天涯海角，我们去见证神你自己的福音，让福音不是停留在我们这个地方，让福音能够去到不同的地方，让你自己早日的来临。因为你说这福音要传到普天之下，然后末期来到。主，我们知道每一个国家已经有福音，但是不是每一个民族有福音，我们尚有很多未得之民，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这个心，有我们这个力，有我们这个愿意，继续地将福音传到地极。感谢天父，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又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